哦，对不起啊，刚才我讲话太快了，讲到唐太宗带走那个字帖的王羲之写的《黄庭坚》啊，中间后来一王羲之给朱熹了，就被扯上去了，哈哈，啥作为抱歉的地方啊？这个，刚才讲到王阳明的这个理学家们所谓动这个沈仙福两派的。说理都有相当的关系。那么王阳明也修过佛，修过道，他修佛的时候也会打坐，功夫很好，那么就是天台宗止观这个路线。道家呢就在那一派的丹法，没有资料可查，不过他很希望说有一点，在他的传记里头都有。江西当时有一个道人，是修道的，叫姓蔡的，叫蔡蓬头，蓬头是外号。我们中国的道家神仙啊，几乎没有真姓名，因为第一，修道的人把名利已经看得不值钱了，所以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没有关系，随便取个代号。那么他大概是。那现在讲的七品的祖师啊，明代啊蓬头散发，那别人啊也这个没有别及他的名号叫他，就叫蔡蓬头，道很高。王阳明正正专门去访，在南昌一个什么道观里头见到了啊，我们佛家称寺院，道家称观啊，道观。在一下很难的找到他这个人，碰到了，看到蔡鹏头啊站在一个庙子道馆的山门外面，王阳明一看到老远就在地下跪倒向他磕头，这个蔡鹏头啊拂袖而去，这个古人穿的长袍子，现在和尚穿的衣服就是明朝那个衣服，就是一甩跟山门去了，跟王阳明赶快站起来就跟进去，跟着去就看到他走到这个庙子这个大殿上，站在这个大殿上，道家的大殿供的三清啊，据说是太上老君一气化三清，太上老君据说就是老子摇身一变变出来的。反正这些事情啊，宗教的事情，事出有因，差无实据啊。不过是啊，老子一气化三清，这个三清啊，就是上清、太清、玉清，叫做三清。那么如果我们就比较宗教念咒呢，它是根据佛家来的，佛教的庙子上面一佛，真正的大殿，比如杭州灵隐寺啊。这些大庙子就是三尊佛，代表了一个三圣，法报化三圣，法圣报圣化圣。如果我们用道家的观念来讲，这三圣法报化就是真气圣啊，真是化圣，生生不已啊，这个就是真啊，这个神是法圣，这个。气势暴盛，那么道家，所以这个蔡鹏头当时一走啊，就走到大殿的三清前面一站，没有理这个王阳明。王阳明一想，大殿再大，不过有这样三十个面积那么大，王阳明看到呢，又跪到磕头，这个蔡鹏头又拂袖袖子一甩，又走了，向后面走。王阳明一路追到这个庙子啊。后花园啊，一个大院子，那么蔡鹏头上来一个亭子，一个假山的一个亭子啊，那王阳明跟到这个亭子上啊，亭子当然很小，又磕头，蔡鹏头只好回头看看他，讲了一句话，他知道他是王守仁啊，王阳明，他说你呀、前厅啊在前面，后堂啊，三拜，拜了我拜了三次，礼虚荣，你这个礼貌 很慎重了，跪下了磕头，那立誓切成后堂啊，三拜哈、啊，李世隆，这个礼貌是很隆重啊。最后讲的，世宗未脱官期，很官爽你不能收到，公民还有份，啊，讲了官做的大，四年后，世宗未脱官期。好了，我们所谓读书看道书，看到这些地方，不要轻易看过去。啊，一个人的习气是很难变。啊，修道的人自然有修道人的气息。这一点，我们讲两句古人的诗啊，也大家听了不要灰心。古人说：“此生未有神仙骨啊，此生这个身体上啊没有神仙的骨骼啊，此生未有神。”众女争先莫浪求，就是看到神仙你也不必拜了，哎、方法懂了也是不成功，哈，这个啊，这个可见仙佛是生来有种啊，是生，哎、未有生先故，众女争先莫浪求，浪求就是不要乱求了，你求了有什么用？啊，我们至少看到王阳明这一段。历史的故事啊，诸位去查传去就看到了，他前程后堂三拜李世隆啊，始终未脱官期，蔡鹏头下庭就走了，这走了王阳明又在后面跟，就看不到人了，找不到，啊，他就一下大概啊，我们写小说啊，借土凳而草啊，哈，就溜掉了啊，就不给他看见。那么因此我们也看到一个人历史上的汉武帝啊，这些大人物们历史上的英雄，尤其在中国帝王名士都喜欢说神仙，其实就是人的心理欲望的快充。一个人到了地位最高处，一切都满足了以后，唯一怕的是要求的我怎么不死，这是个生死的个大事。所以汉武帝陈世皇都求神仙，汉武帝求神仙是那费的钱更多了，真正把自己公主都嫁给一个道士，一个道士骗他的，结果把公主还下嫁，这个历史上很荒唐的事情他都干得出来啊！明知道做了错事还不承认，后来自己就不能自愿举手。一个汉武帝，我们在历史的看上这个帝王啊，这个皇帝四个字当之无愧，可以说雄才大略，这是没有错的。那地球也了不起，年轻上来在一个本这个政治这个初阶政治环境很复杂，当中一个二十几岁上来就做了几十年皇帝，这个雄才大略是很有一套。晚年就是喜欢说神仙。汉武帝旁边有两个人，一个是儒家，也可以后来一般人把他道家把他写成是《神仙传》里头的人。啊，一个是完全道家，一个是东方朔，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名字。讲到道家生日，东方朔偷桃啊，王母娘娘拿来的桃子偷来吃了啊，就是有名的民间的故事。一个呢是东方朔前面一个大臣叫吉安，这个历史上有名字，身边是一个吉日啊，俺是英日英日旁边吉安啊，这个人这是个大臣，很有名，这个儒家的太祖啊。这个汉武帝所以谈了一个雄才大略，一个英雄之主啊，这个帝王左右旁边的人讲话就很难了，高明的意见很难提出来，因为他太高明了。但是这个 东方朔素来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神仙里头以画戟的主师，那么真西皮那是真正的西皮，人要矮小。但是东方朔在我们看历史啊，汉武帝有许多错误的政治上错误的事啊，有许多要发了脾气要杀人那不得了的事情，出场的都是东方朔啊，他专门会说笑话啊，东斗西斗就把汉武帝都笑了，都笑了，这个事情就取消了。所以你念就这个做人的道理，这就是道家的精神。老子的话取则全，一个事情就直线的呀，也是不行哎、啊，你是一个主观决定了一个事，你是明明知道他错，我们说哎，你这个是错的啊，这有问题，糟了，人有个过程了，跟老子你说有问题，我偏要干了，怎么样？哎，那就糟了，啊！所以啊，老子讲曲折转转一个弯，这个事情就圆满了。是东方朔走的曲折的路线，所以变成有名的滑稽。汉武帝很多的问题，东方朔一来呀、啊，重大的错误的决定取消了。第二个呢，走直线的呀，结案，那是个儒家的面孔。大概我们想象啊，这个人啊，脸大概方方的，一天的脸上不带笑容，讲话仁义道德啊，连汉武帝都怕他。那汉武帝，所以汉武帝当时借这些大将军、总司令、什么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来见他，他有时候在。坐在马桶上说进来报告就是了，就那么看不起人，懂他的这个祖父汉高祖一样的啊，细脚啊就叫进来报告啊，这个很不礼貌。但是他看到吉安一来，汉武帝告诉宫女赶快涨价，叫他卖掉了，快点把我帽子拿来。皇帝没有戴上帽子，礼服没有穿好，不敢见这个大臣。你想我们在这里年轻人读历史要注意，一个人自己的人品人格养成到真正的高尚宗旨的时候，谁都值得尊重。连汉武帝这么一个皇帝，他是他部下，要杀他就杀，来打他怕他，自己的衣冠不正啊，这些地位最高的他随便见，还随便骂，看到吉安要来报告事情的时候，自己帽子衣服没有穿好，叫宫女涨价卖的挣来，这个老头子卖的要他来，他就赶快赶快把礼帽拿来戴好了，等等请他进来再讲话。所以吉安有名的批评了汉武帝，就别人讲话汉武帝非杀了他不可，连司马迁为了李陵的事情，他可以使他变成太监啊，给他受刑罚。既按那个话如司马迁说的话，那汉武帝非杀他不可。竟然批评他很厉害，他说这个你怎么去修神仙嘛，啊，当皇帝能把国家天下治好就是神仙了，你怎么去干神仙呢？汉武帝就问他，那个面孔当然很不高兴了，有什么不对呢？他讲一句话，陛下内都有啊，而外号仁义，陛下内都有啊，外号仁义，曲折全会查了啊，说岂可得福啊，岂可得福，这个原句啊稍稍也是我掉了这个字啊，稍稍差一点，你们去查汉来这个汉书就知道了啊。啊，就是说一个人想修道，人都没有做好，想成佛做神仙啊，内多余，里面思想里头情绪欲望太多了，什么都要啊，钱也要，寿命也要啊，名誉也要，儿女也要，反正好的我都要啊，不好的都是你的啊，每一个都是这样内都语， 而外号人，外面好像做好事啊，做神学，谢口得福，他做得到吗？你还做得到吗？这个话在朋友之间讲话就很难听了。你这个家伙一天狂飘烂赌的，人都没有做好，你还能做神仙？还办得到吗？就是这个话。不过带皇帝讲话嘛，客气一点点了啊。他这个话文字这样记载，你透过这个文字，你晓得他当面讲的话跟汉武帝很难看。那汉武帝真是脸色变绿了，真变绿了。所以历史上记载，那皇帝啊，忽然就很不高兴，不答复他的话，可是没有对他不礼貌。啊，但是他的官呢，就再也不会升大一点了，哈，到此为止。可是汉武帝临死的时候吩咐子孙，就是假设我死了以后，为了太子的安全，非要叫接安不可。他晓得这种人是忠心耿耿，可是接安对不起，这个时候给他来寿命也没有他长。那么我们引用王阳明和汉武帝这两段故事，说明啊，现在我们研究神学之道，当然我们是研究啊，不要轻易想当神学，这个神学很不容易的啊。神仙人要放弃了一切，这个一切就包括了很多了，我们放弃不了。换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汉武帝，内都右而外号神尼即可大夫啊！啊，这个话要自己提出来给正告自己，然后我们再回转来念咒传统器啊，这个闲话少说啊。书归正传啊，这个禅宗器啊，我们现在翻开这个，我们本书是采用清代一位道人朱应阳啊，这个道士啊，我们尊重他一点，可以称他为真人，他的著作，在我们认为所有的禅宗器著作呢，他的最正统。那么他是被派道家被派龙门派的传人，那龙门派的传人，被派龙门派的道教里头呢，是元朝以后开始的，啊，所以创派道教的创派的祖师，就是元朝给忽必烈，给忽必烈那个，不是。跟成吉思汗两个非常好的这个道士叫丘处机，那丘场中真人，所以丘场中真人有一本书叫西游记，不是孙悟空这个西游记。那这一段故事在我们历史上也很特别，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有两个特点，一个我们为了接一个书的法师，一个和尚，外国和尚到中国来，中国战争啊，在南北朝时候派兵消灭了两个国家，啊，派几十万大军消灭两个西游两个国家，为了什么？争取一个和尚到这来讲学。这个历史，外国历史上是没有发现。另一个就在元朝，成吉思汗西征。打到印度这个时候，啊，晓得山东中国有一个有道的道人，叫丘长冲，派一路派大使，通过两个国际的关系到山东，把丘长冲请到印度边疆上见面。啊，所以丘长冲到由山东动身到北京，啊，由北京到新疆，啊，一直到了。天山南面，这个成吉思汗见面，成吉思要拜他为师求道，他告诉他：“你少杀人，啊，未来治定天下。”他早就知道了，免不了中国一个灾难，所以给他定了药。万一你打到中国来的时候，条件讲好，不杀人，啊， 清水上还答应了，所以给他了封了铜符铁券，就是两个人订了契约，两块贴上面改了印啊。后来所以打到北方的时候，每个家里门口只有出场从道教的符这个牌子一贴，袁绍兵不进来不杀，保存了多少人的生命财产，这个在历史上也是一段非常奇怪的叔叔印象之大的奇迹。那么他这一派所创的道士，所以现在在北平啊，白云观就是这个有名的中国道教的丛林，就是北派龙门派的丛林。那么所谓道教的北派龙门派的清修派，绝对清修派，因为修道的人南中有许多有家传道士，有家庭，有家庭啊，有太太有孩子啊，修道的他有个名称叫火居道士，就是叫火居道士，所以是南中的比较多一点。北派是绝对清修单修的，那这个北派的道士啊，所以北派的龙门派清修是出了名的。后世的道教里头的道士大部分都派的北派的清这个抽象虫的系统。那么朱印阳这位著书著这个传动器，我们手边拿的这位是北派的巨子。不过在一般道家讲起来，他也通南派的各种的修法，就是完全站在道教学术的范围来讲。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暂时不讲朱道士的这个住宅，我劝诸位他的住宅非常好啊，实在很好，那是正统修炼圣贤道家的学理，大家可以自己多看。那么我们如果再加上讲他的住宅，耽误时间会太多了啊。现在我们翻开下面阿拉伯著的第十一页，禅宗器的本文第一章，就是乾坤门府章第一啊，乾坤门章啊，下面第一格的字啊，都是朱印阳真人的住宅。提高一个顶头的这个字啊，就是禅宗器的原文。那么这个原文怎么讲呢？乾坤在一直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宽阔应古正咒，所以大家知道禅宗器很难念咒啊。我们讲中国文学史啊，东汉文体，东汉文体啊，所以形成了后来演变了一两百年到三百年之间，就有这个南北朝的文学，所谓我们后世普通叫的世俗文体，对讲很公正的这些文章啊。这个东汉的文章啊，汉代的文章差不多注字啊，这四个字一句啊，包括一说很严正的内容啊很多。所以他这里就提出来乾坤两卦啊，他是以真的纲要，这个门户念咒以真呀，修炼丹道呀，是已经所有卦里的卦八六十卦的父母根本。除了乾坤以外，就是坎离两卦，就是我们现在韩国的国旗，就是这四卦乾坤坎离啊，坎离四卦是坎离宽阔。那么乾坤就是代表了这个天地，这个天地这个宇宙以内，就是两个现象。什么叫卦呢？ 古人解释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啊，古书很难读。这个卦字啊，现在还卖的卦，可以，你不要擦掉啊。卦字啊，八卦的卦，写一个卦字啊，现在请你写一个卦字啊，卦啊，我们叫这个卦，你要查查古文字典呢，怎么解释卦在卦也，完了。啊，挂在挂也提手旁，加个提手旁。你少一点了。挂在挂也，你少挂挂不上去了啊。这个他古人该是挂在挂也，讲的完全告诉你。所以八卦是什么？宇宙在的现象，挂画一样，挂在外面看得见的，就是挂。所以乾坤坎离两卦就代表两个东西挂在那里，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永远挂在那里啊。风云雷雨，空气打雷下雨，天上的云山跟海雷挂在那里，是挂在挂也，挂在前面你都看得见，这个就是挂的道理。挂，所以把挂这个挂是个代号，挂在挂也没有错啊。那么我们现在从白话文入手啊，去查字典去看到古人这就不通嘛，挂在挂也，挂什么东西啊，人家很痛苦。就是说我们说自己的要把每一个中国字认得了，一看这些文章一拿来一晃，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挂是挂在那里。所以看离两卦匡克，太阳月亮在里头走，在这个圆圈，这个天地这个圆圈硬固卷着，像个车轮子在转一样。这个讲了半天干什么呢？车轮子也好，不能这好动物都没有关系啊，还是千古单正的比较，这是什么道理？因此啊，它传统性我们第一步必须要是了解已经了，必须要讲到八卦了啊。如果讲已经八卦就要命了，只有是个专科啊。那么我们为了修道，说明传统去关系，就要了解已经八卦里的这个图啊，这张表啊。希望诸位如果有心念，就每次要带来一下，我们至少在女经语一篇随时会提到。同时要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这要提到这张表我们手上面写的一岁，就是一年当中十二个月，六阴六阳，十二个月分一半，一半是六个属于阴六个属于阳，指向它的现象，它说明天体影响，包括的内容非常多，我们要注意的啊。中国文化根根啊，那么我们看一层一层的圈圈套了好几圈啊，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圈圈，中间是个空心的啊，这个图啊，这个空心的外面第一层是中国文字卦名，有十二个卦，十个卦，这都是卦的名称。卦在卦也，卦在外面现象啊，修过已经的很清楚这个。不过这十二卦名啊，我们要了解有个专门的名词，已经的修啊，叫做十二辟卦。辟，开辟的辟字没有门子啊，十二个辟卦，对，辟，这个辟字的意思是什么？辟字意思啊，也叫做侯卦，诸侯那个侯啊，地方诸侯。因为以中国的上古的政治，所以中央政府的皇帝曰天子，天子只有一个啊。那么地方封制，封地方封制啊，地方的是亡了，不能够叫诸侯，王侯，所以是侯卦。那十二辟卦也叫做侯卦。侯卦的意思呢，就是乾卦， 诚，尊诚的诚，是诚的果啊。所以一念，比如说拿时间来，一念这个观念，一念是个主体，一念以十二个月分开来，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啊，是披挂所代表啊，所以是所欲啊。这一念的作用分类的次序有十二个月啊，这是所谓诸侯之卦，叫做十二披卦啊。那么一个月里头啊，啊，我们先讲这个表啊，这个中间十二个的卦名叫十二披卦，第三圈就是画的卦现象，这个画一笔一笔怎么画法，我们慢慢也要解释一下啊。第四个圈就是中国以阴历一个月亮每一个月到十五就圆起来，十二个的月份，每一个月份另外有个代号，就是后来我们现在假设正念属于癸亥年，正念生的孩子属猪，猪就是亥，十二个时辰代表，所以一年那十月每个月亥，当然我们没有加上亥是猪啊，戌是狗，这些不加上了。这个怎么样来源的？据我的念头，这是东汉以后印度文化过来以后的天文观念过来的，所以一直到现在，印度的北部从西藏啊，始终你问几月啊？啊，他是九月啊，我们就晓得哦，他讲的九月啊。啊，他家是阳月啊，六月阴历的六月就知道了啊。他是用这个动物来做代表。那么动物为什么就这些动物都选出来的六阴六阳呢？那所以子月每月十一月怎么子捞取，子捞取有什么关系呢？啊，捞取啊，它是那个角啊，五个子角子，五单数是阳。双手的阴，只是两手五。那么一般老百姓老鼠会说卦，老鼠站在那里一想，哎，去偷东西可不可以去？他站在那里在算卦，你看他那个手脚在动，啊，可以去，啊，一放下来他就亡了。所以就老是跟人家抓住，所以叫收取两端。哎，一个老鼠刚出动的时候，你看我们形容一个人胆子小，叫收取两端。啊，收取就是刚出了爬出那个老鼠洞的老鼠，他的习惯走两步看一看前面，咚咚转正去了，他再跑出来又多走三四步，又转正去了。收取刚刚出来，他胆子小，顾前顾后，叫做收取两端，两头他都要看清楚啊啊。那么就是他会算卦的，因为他这个两个字叫丑月，就属牛，牛是什么？牛的体质两化属阴的啊，所以一阴一阳，一阴一阳这样分开的啊，水龙啊水呀、啊、有这个道理。那这是一种解释啊，那么我们将来再提到这里的时候再说。就是第四圈，这个第五个圈算麻烦了，这是中国文化，东方中国的药理，阴药的药理，铁文，古代的铁文，以肉眼看的为标准，带个望远镜都不算数，肉眼看到的天上的星象的变化，判断人事，非常准确。那么诸位同学要研究这个问题啊，先要读《汉书·五行志》开始。啊，先要读《史记》的《天官书》，顺便告诉诸位在大学研究所的同学们注意啊，先要读《史记》的《天官书》，啊，几次读《汉书》的《五行志》，然后每一代历史的人，我们现在读历史都是通史了，其实不大通的了啊，历史的重要的东西啊。真正历史这些都把它拿掉了，比如《史记》的重要在八书啊，《 天官书啊这些啊，那么这个历代的都有天文字，天文字不叫天官书了，司马迁叫天官书啊，历代都有天文字。那么这些东西后来是我们历史每一代的历史之中还有个药律字，应药的药啊，法律的律啊，药律字。每一代唐史啊、宋史啊、明史，一直到清史，乃至现在我们出来的清史稿都有，每一代朝代有变更。那这个是说中国在世界上的科学啊，天文科学是发达的，比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早发展啊。因为发展了天文科学啊，天文科学当然看数学，数学数来一马当先的。不过很抱歉，我们像我们现在，哎，我祖宗文化怎么样？我说你少丢人了。哎呀，你看嘛，到故宫博物院，那是我们祖宗的，你的在哪里？我的没有啊，拿不出来呀、啊，啊，这不行啊。现在我们天文啊、律、药律啊，这些都搞不清楚了。所以外面这一圈呢，关于天文、药律的利率的关系。在外面这一圈是24个气节，换句话说啊，我们现在知道一年有12个月，一个月有30天，这个30天里头记一下啊，5天叫一候，5天叫一候，3候叫一气，所以叫气候，3候叫一气啊，6候5、6、30有一个月当叫一节，气节。所以一年再报一道啊，一年有12个月，一个月有30天，5天叫一候，3候叫一气，6候就是一节。一年有72候，24个气节，就12个气，12个节，合起来24，叫24。我们知道，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民国这个一来用这个阳历，大家阳历跟阴历老百姓的习惯。老实讲，我们看我们的文化有一个，我经常觉得很滑稽的事，80年来、90年来都很滑稽的事啊，一路还滑稽下去，很奇怪的事。啊，民国以来规定是用阳历，所以叫做国历。结果啊，90年来大家都愿意过阴历。这个当时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当年呀、民国初年一用阳历，这个湖南那个大名士文人文豪叶德辉先生做了一副对子，我真的很感叹，这副对子90年来一样没有变。他什么对子？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男女平等，阴阳合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这个很奇怪。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候做的事情很奇怪，等于我前几年讲讲，夏天为什么把那钟啊跟到外国人啊不快了一个钟头？你提早一个钟头上班，迟个钟头下班，就提早下班就可以嘛？那要把这个钟拨开了，奇怪啊！偏要玩这种小孩子的事情。那我们尽管提倡阳历，还不是你看我们在座的天理两生，还不是你过你的年，我过年，谁都那么在过。那么你说中国阳历好啊，阴历好呢？这个问题是个科学问题，即使中国几千年来已经阴阳合理在用。比如我们算八字，今天生一个孩子，我们一个同学生了孩子啊， 去年底我们有个同学生孩子，我告诉他，哎，打电话来啊，什么时间生，马上记下来算八字，啊，算八字。你说一个阳历，说有时候我们碰到哦，这个下令时间都要想一想了，要扣掉一个钟头。这个八字有时候算不中了，很重的事情，他故意把你弄得不中，这个何苦来哉？所以我们算的八字用的呀，是以二十四气节为标准，二十四气节是以太阳为标准。我们用的阴历是每月十五啊，为什么用阴历？以月亮每个月十五的这东方经过出来的为标准，到西方为止。那么这个月亮出来呢，从潮水的涨落有标准，所以由广东海岸起，一直到东北的海岸，每一个海岸，在假设我们说海边呢，就晓得小的时候就会念初一十五引生长毛有平。你看我们的气象台，潮水报告都在脑子里，老祖宗就告诉我们啊，正在出门坐船，正在几啥？初一十五，哎呀，船开了没有？一算啊，没有，毛有长，引生长毛有平，没有没有，赶快跑去，还赶得及，潮水还没有退，可以上船，都很清楚啊，各地不同。他这个科学已经啊变成啊民间的习惯了，好像是迷信，很多迷信的事情都科学里头来的，他是你后人不要用脑筋了，已经把它统计完了。所以二十四个季节这个天体太阳系统月亮系统的统计，这个图表里的东西就多的啊。我们要开发的东西，中国文化大部分的生活习惯原理都在这一章里的这个圈圈的挂在挂也就挂在这里给我们看的啊。那么我们这大概把这个圈圈的作用了解了，了解了以后，我们看传统是第一句话啊，乾坤在一字门户，就是首先要了解这两卦。那么在易经所谓乾卦坤卦有易经的说理，它这两我们第一个观念要了解，什么叫八卦，什么叫八八六是什么，是符号代号，你不要把它看成啊开始了，它是活的，是个代号，是个番号。如果念究起来，我常常感觉到人家说念究了易经以后，就感觉到这跟我们祖先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这些科学为什么会到达这样高的程度，我这个就很难讲，可能是像我的看法，像一个冰河时期啊啊还没有来的时候，人类文化也是同现在一样，科学的发展现在还不算说将来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上知天文下的人已经不坐飞机了啊！快过个几百年，我们人算不能坐在这里，手里拿着卖个东西一飞就走了啊啊！会到那个程度，冰河时就来了。这个上帝不想你永远的存在，这些家伙太可恶了，然后就把你毁掉。那个毁掉了，这个所有的文化集中到最高处了，一个学问到了越高明的时候越简化，开始发明都很复杂的，文化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非常简单而明了，很容易懂，复杂的不算学问啊。那么古人把这些所有的法则归纳拢了，画这个代号你就懂了，一提某一个代号想的是什么东西。当那个时候大概冰河时期来了，人类经过毁灭了，所剩无几，好在有就跟留下来挂在挂也，就背这一点挂呢，就告诉我们是这样一个东西，大概是如此。这个是假定啊，这个假定啊， 那么这个里头你看几个符号所表达的东西内容太多了，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了解。第二点讲到易经的八卦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任何一个先民祖先人类本来都没有文字，文字的制造是人为的。那么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文字开始，象形是图画开始，漫画开始，八卦就是个漫画开始，句号啊。那么所谓伏羲画八卦，我们讲文字说中国文字说八卦是中国先民文字的开始。那么古人的卦画这个呢是怎么画，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画法的问题啊？不是啊。那么所以有些考古学家过去几十年不大承认啊，所以真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根源的根源。我们扩大易经的价值，所以叫它哲学里头的哲学，经典里头的经典，文化里头终生的终生。但是你在考古学上找不出一个八卦的东西。后来啊，我就提个意见啊，比如我们过去那位董卓兵先生，我们老朋友，他考古学家，哎，我说不认识，不是这个样子。在甲骨上看到一条缝的，几条缝的，几点的，那个就是卦。古人画卦不一定是要横的画，直的画，点一下，反正代号这个点，啊，随便指指三指，这是乾卦，或者打三点，就是乾卦，这个代号。所以我们看到最古老的一本易经书叫《易纬》。他里的画的卦不是很直的，这是三条。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慢慢在甲骨上找到了是有这些东西。可是这个文字文化的来源很早啊。那么易经怎么叫易呢？道家的观点，我们这个易经的易字为什么这样写呢？上面是太阳，下面是月亮，这个图案啊，应该规格在这样写，上面一个圆圈一点代表太阳，下面这个圆圈有的缺口代表月亮放的光明。那么甲骨文上写这个意啊有没有呢？是有这个字。换一句话，什么叫做易经？日月之为易，太阳月亮这个天体这个体系这个系统之下的这个修用的法则，日月之为易，为年字旁边那个为写大一点还没人懂啊，日月之为易，那个为是不对啊，日月之为易。所以易经这个是太阳月亮，上一半是太阳，下一本啊。那么我们对这个卦也了解了，所以这个八卦现在讲已经两卦开始啊。可是这个里头我们还有些基本的常识要向诸位介绍，从乾坤两卦开始，现在我们留下来这本已经叫周易，这是中国周文王的经历。所以一根三姓啊，周文王等他的儿子周公、孔子，我们现在周易经过这三位经历过一根三姓叫周易。实际上周易是易经的学问的这个一部分。真正我们易经的易学有三种易啊，有三易，是练三易归藏易啊，周易来这三种啊。那么我们现在留传下来的是周易。 周易的开始啊，是乾坤两卦为开头的，所以现在用的是周易的道理。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是在讲吧，下一次开始啊，就把这个三易带上了。我希望诸位帮忙啊，这张表一定要带来。这个里头看到是一张白纸啊，包括的财富很多啊，多了比爱国奖车还可惜啊，下一次是。